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申年开始到丙辰年结束，共九年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二年，戊申，公元前1333年。冬季十月，皇上巡视到雍地，祭祀武志。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，求取长生不老的方法觐见皇上，皇上很尊重他。李少君是前任申泽侯的舍人，隐藏自己的年龄和生长地，他以方术游历诸侯国，没有妻子儿女。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物和长生不死，纷纷赠送财物给他，他常常有多余的金钱和衣食。人们都认为他不从事生产却富足，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更加相信他，争着侍奉他。李少君善于巧妙地说重事情，曾经和武安侯一起饮酒，座中有位90多岁的老人，李少君就说和他祖父游玩涉猎的地方。老人小时候跟着祖父，认识那个地方，满座都很惊讶。李少君对皇上说，祭祀灶神就能招来鬼物，招来鬼物后丹砂可以化为黄金，寿命可以延长，可以见到蓬莱的仙人，见到他们然后风扇就能长生不死，皇帝就是这样。我曾经在海上游历，见到安七生，他给我吃枣，像瓜一样大。安七生是仙人，往来于蓬莱，合意就现身见人，不合意就隐藏。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，派遣方士入海寻找蓬莱的安七生等人，并从事熔炼丹砂和各种药物成为黄金的事情。过了很久，李少君病死了，天子认为他是变化而去，并没有死。于是沿海烟奇一代怪诞迂腐的方士们更多了，纷纷前来谈论神仙之事。博人谬计上奏祭祀太医神。方术说，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医，太医的辅佐是武帝。于是天子在长安东南郊建立太医祠。雁门马邑的豪强聂一通过大刑令王辉进言，匈奴刚和亲，亲近信任边境，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设伏兵袭击，这是必能破敌的方法。皇上召见公卿询问，王辉说，我听说全盛时的代国北有强胡的敌人，内与中国军队相连，然而还能养老抚幼，按时耕种，仓库常常充实，匈奴不敢轻易侵犯。如今凭陛下的威严，海内统一，但匈奴不断侵略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没有使他们恐惧罢了。我私下认为攻击有利。韩安国说，我听说高祖皇帝曾在平城被围，7天吃不上饭，等到解围返回，没有愤怒之心。圣人以天下为度量，不因个人私怒伤害天下大功，所以派刘敬和亲，至今武士受益。我私下认为不攻击有利。王辉说，不对，高帝身披坚甲，手执利器，征战将近10年，之所以不报平城之仇，不是力量不够，而是为了修养天下人心。现在边境多次受惊，士卒死伤，国内运尸的棺材相望，这是人人所痛心的，所以说攻击有利。韩安国说，不对，我听说用兵的人以保待饥，以严整待其混乱，以安居待其疲劳，所以骄兵负重，伐国破城，常常坐着驱使敌国，这是圣人的用兵之法。现在如果轻装深入，长驱直入，难以成功，纵行则受逼迫，横行则被截断，快则缺粮，慢则失掉后援，不到千里人马乏食。兵法说送给人就会被擒获，我所以说不攻击有利。王辉说，不对，我现在说的攻击本来就不是发兵深入，而是顺着单于的欲望引诱他到边境，我们挑选精锐骑兵和壮士暗中埋伏，做好准备，周密的占据险阻作为警戒。我方形势已定，有的在左方扎营，有的在右方扎营，有的挡住前方，有的截断后方，单于可以擒获，百战百胜。皇上听从了王辉的建议。夏季六月，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令王辉为江豚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率领车骑财官30多万人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，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就发兵，暗中派聂一做间谍逃入匈奴，对单于说，我能杀死马邑的县令和县城，县城投降，财物可全部得到。单于喜欢信任他，认为可以，答应了。聂一就假装斩杀死囚， 把他们的头悬挂在马邑城下，给单于的使者看作为凭证，说马邑的长官已经死了，可以赶快来。于是单于穿越边塞，率领十万骑兵进入五州塞，距离马邑还有100多里，看到牲畜布满原野却无人放牧，觉得奇怪，于是攻打廷杖，抓到了雁门郡的卫使，要杀他。卫使就告诉单于汉军所在的地方，单于大惊说，我本来就怀疑。于是带兵撤回，出塞后说，我得到卫使是天意啊，任命卫使做天王。边塞传言单于已经退走，汉军追到边塞，估计追不上，就都撤兵了。王辉原本负责另外从代国出击匈奴的辎重，听到单于返回，兵多也不敢出击。皇上对王辉发怒，王辉说，当初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城，我军与单于交战，而我攻击他的辎重可以获利，现在单于没有到来就返回，我带领3万人马敌不过，只会自取其辱。本来知道回来会被杀，但保全了陛下的3万人马，于是把王辉交给廷尉。廷尉判决王辉逗留观望，应当斩首。王辉送给丞相田汾千金，田汾不敢对皇上说，而对太后说，王辉首先倡谋马邑之事，如今没有成功就杀王辉，这是替匈奴报仇。皇上朝见太后，太后把田汾的话告诉皇上。皇上说，首先倡谋马邑之事的是王辉，所以发动天下军队数十万，听从他的话做了这件事。况且即使抓不到单于，王辉所部攻击他的辎重还可以有所收获，以安慰士大夫之心。如今不杀王辉，无法向天下人谢罪。于是王辉听说后就自杀了。从此以后，匈奴断绝和亲，攻打当路的边塞，常常入境盗掠汉朝边境，不可胜数。但匈奴还是贪图官事贸易，喜欢汉朝的财物，汉朝也不断绝官事，以投其所好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三年，即有公元前132年春季，黄河改道，从顿丘向东南流。夏季五月丙子日，又在濮阳户子决口注入巨野泽，连通淮河泗水，泛滥16个郡。天子派急案，正当时征发10万士卒堵塞，总是又被冲坏。这时田汾的奉义士疏县在黄河以北，黄河决口南流，疏县就没有水灾，收入多。田汾对皇上说，长江黄河的决口都是天意，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，堵塞了未必符合天意。而望气占卜的人也这样说。于是天子很久不再从事堵塞工程。当初孝景帝时，魏齐侯窦婴担任大将军，武安侯田汾还是郎官，陪侍饮酒贵气如同子侄。后来田汾日益显贵受宠，做了丞相。魏齐侯失势，宾客越来越少，只有原因向隐阴人灌夫不离开。窦婴于是后代灌夫，互相推重，交往如同父子。灌夫为人刚直，借酒使性，对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一定加以凌辱，多次因酒忤逆丞相。丞相于是上奏弹劾，灌夫家属在颍川横行，百姓受苦，逮捕了灌夫及其亲属，都判了弃市之罪。魏齐侯上书论救灌夫，皇上命令他和武安侯到东朝廷上辩论。魏齐侯、武安侯互相诋毁，皇上问朝臣两人谁对，只有吉案认为魏齐侯对，韩安国认为两人都对。正当时认为魏齐侯对，后来不敢坚持。皇上对正当时发怒说，我把你们一起杀了，随即罢朝，起身进入内宫侍奉太后进食。太后发怒不吃饭，说如今我还活着，别人就都践踏我的弟弟，假使我100年之后都要将他当作鱼肉一样宰割了。皇上不得已，于是族诛灌夫，派有关官员审理魏齐侯，判了弃市之罪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四年庚戌，公元前131年冬季12月晦日，在魏城处死了魏齐侯。春季三月乙卯日，武安侯田汾也去世了。等到淮南王刘安谋拜，皇上听说田汾接受过刘安的黄金，说过不顺从的话，说假如武安侯还在也要灭族。夏季四月，降霜冻死了草木。御史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事务，导引皇帝车驾时 从车上掉下来，跛了脚。五月丁巳日，任命平吉侯薛泽为丞相，韩安国因病免职，大赦天下。九月，任命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，韩安国病愈，重新担任中尉。河间王刘德修养学问，喜好古事，实事求是，用金帛招求四方好书，所得到的书数量与汉朝相当。这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书籍，所招致的多是浮华辩说。河间献王刘德所得的书都是古文先秦旧书，收集礼乐古事，逐渐增集到500多篇，服饰举止一定遵循儒者。山东的儒士多跟随他郊游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五年，辛亥，公元前130年。冬季十月，河间王来朝见，进献雅乐，回答三雍公以及赵策所问的30多个问题。他的回答推阐道术，切重事理，文辞简约，旨意明确。天子命令太乐官经常练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，逢年过节已被演奏，但不经常使用。春季正月，河间王去世，中尉常立上报说，河间王立身端正，行为治理温和仁厚，恭敬节俭，笃行敬爱下属，明智深察，施惠于鳏寡孤独。大行令上奏，释法说，聪明睿智叫做献，谥号为献王。班固评论说，从前鲁哀公有言，寡人生在深宫之中，常于妇人之手，未曾知道忧愁，未曾知道恐惧。这话确实啊，即使不想威王也不可能。所以古人把安逸当作毒酒，没有德性而富贵叫做不幸。汉朝建立到孝平帝时，诸侯王数以百计，大都骄奢淫逸失道。为什么呢？沉溺在放纵自肆之中，所处的形势使他这样。即使是平常人尚且受习俗影响，何况哀公之流呢？只有大雅之人卓尔不群，河间献王竟于这样了。当初王辉征讨东越时，派番阳令唐蒙去抚慰南越，南越人用蜀地狗将招待唐蒙。唐蒙问从哪里来，说从西北臧科江来，臧科江宽数里，流经番禺城下。唐蒙回到长安，问蜀地商人，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狗酱，很多人私自带出去卖给夜郎，夜郎靠近臧科江，江宽100多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用财物意识控制夜郎，西道同师，但也不能使夜郎臣服。唐蒙于是上书劝说皇上，南越王使用黄屋左道，土地东西10000多里，名义上是外臣，实际是益州之主。现在从长沙、豫章前往，水路多断绝，很难行走。我听说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0多万，乘船沿臧科江而下，出其不意，这是制服南越的一个奇迹。果真凭汉朝的强大，八蜀的富饶，打通夜郎道路，设置官吏很容易。皇上同意了，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，率领1000人，运送粮食辎重的10000多人，从八蜀的左关进入，于是见到夜郎侯多同。唐蒙后加赏赐，用威德小玉约定设置官吏，让多同的儿子做县令。夜郎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增帛，认为汉朝道路险远，终究不能控制他们，于是暂且听从唐蒙的约定。唐蒙回京报告，皇上设置前为郡，征发八蜀士族修路，从帛道通往臧科江，施工的有数万人，士族多死亡，有的逃亡。按军心法处死了他们的首领。八蜀百姓非常惊恐。皇上听说后，派司马相如责备唐蒙等人，并告谕八蜀百姓，这不是皇上的本意。相如回京报告。这时琼卓的军长听说南夷与汉朝交往，得到很多赏赐，多数愿意做汉朝的内臣，请求比照南夷设置官吏。天子问司马相如，司马相如说琼卓冉莽靠近蜀地，道路也容易通行，秦朝时曾经开通，设置郡县，到汉朝建立才废除，如今果真重新开通，设置郡县比南夷更好。天子认为对，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，持节出使，和副使王然宇等人乘一车，利用八蜀的官吏和财物去贿赂西夷。琼卓冉莽司虞的军长都请求做内臣，拆除边关，边关更加扩展， 西到昧水、弱水，南到臧柯江为边界，打通临关道，在孙水上架桥以通琼都，设置一个都尉，十多个县属于蜀郡。天子非常高兴，下诏征发10000士卒修治雁门关的险阻。秋季七月，大风吹倒了树木，女巫楚服等人教唆陈皇后进行祭祀诅咒，并试用妇人迷惑君主的邪术。事情败露后，汉武帝派御史张汤彻底追查此案。张汤深入追查同党，牵连被诛杀的有300多人，楚服被斩首示众。以4日，武帝赐给皇后册书，收回他的印玺绶带，废黜他，让他退居长门宫。窦太主、陈皇后的母亲感到羞愧恐惧，叩头向武帝请罪。武帝说，皇后的所作所为不合大义，不得不废黜。你应当信奉正道，自我安慰，不要听信妄言而产生猜疑和恐惧。皇后虽然被废，但一切供奉仍按法度，长门宫与上宫没有区别。当初武帝曾在窦太主家设宴，窦太主引荐他宠爱的卖珠少年董衍，武帝赐给他衣冠尊称而不直呼其名，称他为主人翁，让他陪侍饮酒。从此董衍显贵受宠，天下无人不知。他经常跟随武帝在北宫游戏，在平乐关持竹，参加斗鸡、蹴鞠的聚会，赛狗、赛马，武帝非常喜欢。武帝在宣室为窦太主设宴，派夜者引导董衍入内。这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站在殿下，放下戟上前说，董衍有3条该斩之罪，怎么能让他进去？武帝问，怎么说？东方朔说，董衍以臣子的身份私通公主，这是第1条罪，败坏男女风化，扰乱婚姻礼制，伤害王制，这是第2条罪。陛下正当盛年，正在专心研究六经，董衍不遵循经义劝学，反而以米粒为上，追求奢侈，极尽狗马之乐，满足耳目之欲，这是国家的大贼，君主的大害，这是第3条罪。武帝沉默不语，过了很久才说，我已经设宴了，以后我自己改正。东方朔说，不行，宣室是先帝处理政事的地方，不适合法度的事不能进入，所以淫乱的苗头会演变成篡位，因此树雕为淫而导致一牙作乱，庆福死后鲁国才得以保全。武帝说，好。于是下诏停止宴会，改在北宫设宴，引导董衍从东司马门进入，赐给东方朔黄金30斤。董衍的宠幸从此日渐衰减，此后公主贵人多有逾越礼制的事了。汉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，与赵禹共同制定各项法令，务求条文严苛，约束在职官吏，制定谏职法，让官吏相互监督，从此用法更加严酷。8月发生民灾，这一年征召吏民中明了当世政务，熟悉先圣学术的人由沿途县次供给食物，让他们与季历一同进京。淄川人公孙弘对策说，我听说上古尧舜的时候不看重爵位赏赐，而百姓却向善，不重视刑罚，而百姓却不犯法，是因为君主以自身为政来引导百姓，百姓信任他。到了末世，重视爵位和厚赏，而百姓却不向善，加重刑罚而奸邪不止，是因为君主自身不正，百姓不信任他。厚赏重刑不足以劝善止恶，关键在于诚信。因此根据才能授官，则职责分明，去除无用的言论，则事情得当，不制作无用的器物，则赋敛减少，不侵占农时，不损耗民力，则百姓富裕，有德者晋升，无德者降退，则朝廷尊贵，有功者上位，无功者下位，则群臣谨慎，刑罚与罪行相当，则奸邪止息，赏赐与贤能相称，则臣下努力。这8条是治国的根本，所以对于百姓，让他们有职业就不会争利，处理得当就不会怨恨，有理就不会暴乱，爱护他们就会亲近君主，这是拥有天下的关键。礼义是百姓所信服的，而赏罚顺应礼义，百姓就不会犯禁了。我听说气味相同则相从，声音相同则相应，现在君主在上合德，百姓在下合和，所以心和则气和，气和则行和，行和则生和，生和则天地之和相应了，因此阴阳调和，风雨适时， 甘露降下，五谷丰登，六畜繁盛，家禾生长，诸草出现，山不秃则不干，这是和谐的极致。当时对策的有100多人，太常奏报公孙弘的成绩在下等。对策奏上，天子提拔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，任命他为博士，代召金马门。其人缘故，年纪90多岁，也以贤良被征召。公孙弘侧目而视缘故，缘故说：“公孙先生务必以正学来说话，不要歪曲学术来迎合世俗。”许多儒生都极恨诋毁缘故，缘故于是以年老为由罢官归乡。这时八蜀四郡凿山开路通往西南夷，1000多里的路，戍卒转运粮饷。几年后道路不通，士兵疲惫饥饿，因蜀失而死的人很多。西南夷又多次反叛，发兵攻击，耗费数以巨万计却无功。武帝很忧虑，下诏派公孙弘去巡视。公孙弘回来奏报，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，武帝不听。公孙弘每次朝会讨论，只开陈其端序，让君主自己选择，不肯当面驳斥或在朝廷上争论。于是武帝观察他行为谨慎厚道，善于辩论，熟悉文法历事，并用儒术加以文饰，非常喜欢他，一年之中升迁到左内史。公孙弘奏事有不同意见，不在朝廷上辩驳。他常与汲黯请求单独奏对，汲黯先发言，公孙弘在后面推注，天子常常高兴，所说的话都被听从，因此日益清静显贵。公孙弘曾与公卿约定某项建议，到了皇上面前却都违背约定来顺从皇上的旨意。汲黯当庭责备公孙弘说，其人多诈而无真情，开始与我们共同提出这个建议，现在全都违背了，不忠。皇上问公孙弘，公孙弘谢罪说，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，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。皇上认为公孙弘说的对，左右宠臣每次诋毁公孙弘，皇上更加厚待他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六年，壬子，公元前129年，冬季开始征收商人的车船税。大司农正当时说，开凿渭水作为水渠，下通黄河，漕运关东的粮食既方便又直接，又可以灌溉渠下的农田10000多顷。春季下诏征发数万士卒开凿水渠，按照正当时的方案，3年后水渠开通，人们认为很便利。匈奴入侵上谷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，派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，其将军公孙敖从代地出兵，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兵，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，各率10000骑兵在官市下攻击胡人。卫青到达龙城，斩杀俘获胡人700，公孙贺一无所获。公孙敖被胡人打败，损失7000骑兵，李广也被胡人打败。胡人生擒了李广，把他放在两马之间，用网都装着躺卧，走了10多里。李广装死，突然跃起跳上胡人的马，夺下他的弓，边打马向南奔驰，于是得以逃脱归来。汉朝将公孙敖、李广交给官吏审问，应当斩首，赎为平民。只有卫青被赐爵关内侯。卫青虽然出身奴仆，但善于骑射，才能体力过人，对士大夫以礼相待，对士卒有恩德，众人乐意为他所用，有将帅之才，所以每次出兵都能立功。天下由此佩服皇上知人善任。夏季大旱，发生蝗灾。6月，皇上巡幸雍地。秋季，匈奴多次侵扰边境，渔阳尤其严重，任命卫尉韩安国为裁官将军，驻屯渔阳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元年癸丑，公元前128年，冬季11月，下诏说，朕深切告诫执事官员，推举廉洁之士和孝子，希望形成风气，继承先圣的基业，识乎的诚意必定有忠信之人，三人同行，其中必有我的老师。现在有失整个郡而不推荐一人，这是教化不能下达，而畸形君子被拥塞不能上文，而且推荐贤才受上赏，埋没贤才受重罚，这是古之道。讨论2000担官员不举荐的罪过，有关官员奏报不举荐孝子，不奉行诏令，应当以不敬论罪，不考察廉洁是不胜任，应当免职。奏议被批准。12月，江都翼王刘飞去世， 皇子刘据出生，是魏夫人的儿子。三月甲子日，立魏夫人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秋季，匈奴两万骑兵入侵汉境，杀死辽西太守，掳掠两千多人，包围韩安国的营垒。又入侵渔阳、雁门，各杀害掳掠一千多人。韩安国更加向东迁徙，驻屯北平。几个月后病死。天子于是再次召用李广，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。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，避开他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。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击，将军李希从代地出击。卫青斩杀俘获数千人。东夷会军南吕等共28万人投降，设置沧海郡。劳役费用与南夷相当，言其之间骚动不安。这一年，鲁共王刘虞、长沙定王刘发都去世。临淄人主符衍、延安、吴中人徐乐都上书谈论政事。当初主符衍游历齐、燕、赵，都没有得到后代，儒生们一起排挤他，不容纳他。家贫借贷无门，于是西入函谷关到宫阙下上书，早晨奏上，傍晚就被召入。他说的九件事，其中八件事关于律令的。一件事是劝谏征伐匈奴。他说，司马法说，国家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太平，忘战必危。愤怒是逆德，兵器是凶器，争斗是末节。那些追求战胜、穷兵黩武的人，没有不后悔的。从前秦始皇并吞六国，求胜不止，想攻打匈奴。李斯劝谏说，不行，匈奴没有城郭居住，没有积蓄可守，迁徙如鸟飞，难以控制。清兵深入，粮食必定断绝。带着粮食行军，负重又赶不上势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获利，得到他们的百姓不能条件守。战胜必然要杀死他们，这不是为民父母之道。使中国疲惫，让匈奴快意，不是长久之策。秦始皇不听，于是派蒙恬率兵攻打胡人，开辟千里土地，以黄河为界。但那里本是沼泽盐碱地，不长五谷。然后征发天下丁南防守北河，军队暴露在外十多年，死者不可胜数，最终不能越过黄河向北。这难道是人力不足、兵器不备吗？是形势不允许。又让天下百姓飞楚晚粟，从东陲、琅琊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河，大概30钟才运到一担。男子拼命耕种，不够粮饷；女子纺织，不够帷幕。百姓疲惫，孤寡老弱，不能相互养活。道路上死者相望，天下开始反叛秦朝。到了高皇帝，平定天下，在边境开拓土地。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，想攻打他们。御史丞进谏说，不行，匈奴的习性像野兽一样聚散，追逐他们如同捕捉影子。现在以陛下的圣德去攻打匈奴，我私下认为危险。高帝不听，于是向北到代谷，果然有平城之围。高皇帝非常后悔，于是派刘敬去缔结和亲之约，然后天下才忘记了战争。匈奴难以制服，不是一代的事了。他们以抢劫侵犯为生业，天性如此。上至于下殷周，本来就不加约束，把他们当禽兽蓄养，不看作人类。现在不借鉴于夏、殷、周的经验，却沿袭近世的失误，这是我深深忧虑、百姓痛苦的事。延安尚书说，现在天下百姓用财奢侈，车马、衣裘、宫室都竞相修饰，调配五声使之有节奏，混合五色使之有文采，在面前摆满丰盛的食物，以向天下炫耀。百姓的本性，见到美的东西就想要，这是教民奢侈。奢侈而无节制，就不能满足，百姓就会背离根本而追求墨利。墨利不能凭空得到，所以士绅不怕欺诈，待见者夸耀杀人而狡夺，而社会不知羞耻，因此犯法的人多。我希望为百姓制定制度来防止淫逸，使贫富不相互炫耀，以安定其心。心智安定，则盗贼消失，刑罚减少，阴阳调和，万物繁盛。从前秦王心意广大放纵，想威加海外，派蒙恬率兵北攻胡人，又派魏图虽率楼船之士南攻越人。当时秦获北结于胡， 南连于越，屯兵于无用之地，进而不能退。过了十多年，丁男披甲，丁女转运，苦不堪言。在路边树上自缢的人，死者相望。到秦始皇死，天下大叛，灭世绝嗣，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。所以周朝失于衰弱，秦朝失于强大，这是不知变化的祸患。现在征服西夷，朝拜夜郎，降服羌伯，占领惠州，修筑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焚烧龙城，议论者赞美这些，这是臣子之力，不是天下的长久之策。徐乐尚书说，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，不在于瓦解，古今是一样的。什么叫土崩？秦朝末代就是。陈涉没有千乘之君的尊贵，疆土之地自身不是王公大人民族之后，没有乡里的声誉，没有孔曾墨子的贤能，陶朱伊顿的富有。然而从穷巷中起兵，挥舞着锄头木棍，坦壁大呼，天下响应如风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，百姓怨恨而君主不知晓，风俗已乱而政治不清明。这三条是陈涉的评鉴，这就是土崩。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。什么是瓦解？吴楚齐赵等诸侯国的军队就是例子。七国图谋造反，都号称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军，带甲士兵数十万，威严足以震慑国内，财富足以激励市民。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一尺土地，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擒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比普通百姓轻，军队比陈涉弱。在那时先帝的恩德并未衰微，而安土乐俗的民众很多，所以诸侯没有外部的援助，这就是所谓的瓦解。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瓦解。以上所说的土崩和瓦解是安危的关键，贤明的君主应当留心并深入考察。近来关东地区谷物多次欠收，年景没有恢复，百姓大多穷困，再加上边境的战事，根据常理和形势来看，百姓应该会有不安于其处境的了。不安就容易动乱，容易动乱就是土崩的形式。所以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变的根源，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修明政治而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，其要点只是要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。奏章呈上后，天子召见他们三人说，你们都在哪里？为何相见得这么晚呢？都任命为郎中。主福偃尤其受到亲近宠幸，一年之中共升迁四次，任中大夫。大臣们畏惧他的口舌，贿赂赠送的财物累积千金。有人对主福偃说，你太横行霸道了。主福偃说，我活着要是不能用五鼎吃饭，死了就用五鼎烹煮我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二年甲寅，公元前127年冬季，赐给淮南王戟案和手杖，不必上朝。主父偃劝说皇上，古代的诸侯封地不超过百里，强弱形势容易控制。如今诸侯有的拥有数十座城池，土地方圆千里，平时则骄奢淫逸，容易做出淫乱之事，危急时则依仗强大而联合起来对抗京师。如果依法削减他们的封地，就会引发叛乱，前些日子的晁错就是例子。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数人，而只有嫡长子继承，其余人虽是骨肉，却没有一尺封地，那么仁孝之道就无法宣扬。希望陛下下令让诸侯得以推广恩德，把土地分给子弟，封他们为侯，这样他们人人都会高兴地得到所愿。陛下表面上施以恩德，实际上分割了诸侯国，不必削减，而他们的势力自然削弱了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春季正月，下诏说，诸侯王中有人想要推广私恩，把诚意分给子弟的，让他们各自列出名单呈上，我将临时确定他们的名号。于是藩国开始分割，而诸侯王的子弟都封了侯。匈奴入侵上谷、渔阳，杀死掳掠官吏百姓1000多人。朝廷派卫青、李希从云中出兵，向西到陇西，在河南地区攻打匈奴的楼烦王、白羊王，斩杀俘虏匈奴数千人，牛羊100多万，赶走了白羊王、楼烦王，于是夺取了河南地区。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，卫青的校尉苏建、张次公都有功劳，封苏建为平陵侯， 张次公为案头侯。主父偃说，河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，外面有黄河作为屏障，蒙恬曾在这里筑城以驱逐匈奴，对内可以节省转运粮饷和戍守漕运的费用，扩大中国疆土，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。皇上让公卿们讨论，大家都说不方便。皇上最终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，设立了朔方郡，派苏建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，又修缮了从前秦朝时蒙恬所修的关塞，凭借黄河巩固边防。转运粮饷路程遥远，从山东地区都为此劳苦，费用达数十百亿，国库空虚。汉朝也放弃了上古郡的偏僻县造阳，把它给了匈奴。三月乙亥晦日发生日食，夏季招募百姓十万迁移到朔方。主父偃劝说皇上，茂陵刚刚设立，天下的豪杰兼并之家，扰乱民众的人都可以迁移到茂陵，这样对内充实京城，对外消除奸猾之人，这就是所谓的不诛杀而祸害消除。皇上听从了他，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家产在300万以上的人家迁移到茂陵，只县人郭谢是关东的大侠，也在迁移之列。魏将军为他求情说，郭谢家贫，不符合迁移的标准。皇上说，郭谢不过是个平民，他的权势竟然能让将军替他说话，这说明他家并不贫，最终把郭谢家迁走了。郭谢平生因小事杀人很多，皇上听说了，下令官吏逮捕审理郭谢，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。只见有个儒生陪侍使者坐着，有客人称赞郭谢，儒生说，郭谢专门靠奸邪触犯公法，怎么能称得上贤德。郭谢的宾客听说后杀了这个儒生，割断了他的舌头。官吏因此责问郭谢，郭谢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，杀人的也最终没有抓到，没人知道是谁。官吏上奏说郭谢无罪，公孙弘议论说，郭谢一个平民，做任侠行权之事，因小事杀人。郭谢虽然不知道，但这个罪过比郭谢亲自杀人更重，应当判为大逆无道，于是族灭郭谢。班固说，古代天子建立诸侯国，诸侯建立卿大夫家，从卿大夫到庶人各有等级差别，因此百姓服从侍奉其上，而下面没有非分之想。周氏衰微后，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，大夫世代掌握权力，陪臣执掌政令，逐渐衰败到了战国合纵连横，因此各国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齐国的孟尝君、楚国的春申君，都凭借王公的势力争相做游侠，连鸡鸣狗盗之徒也无不以礼相待。而赵国的相国于清放弃国家和君主，来周济穷困的友人魏齐的危难。信陵君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命令，杀死大将独揽军队，以解救平原君的急难。这些人都因此得到诸侯的重视，显明天下。而扼腕犹谈的人把这四豪作为首领，于是背弃公家而为私党效死的风气形成了，忠于职守、奉事君上的道义就被废弃了。到了汉朝兴起，法网疏阔，没有加以匡正改变，所以代国相陈豨随从的车辆有千乘，而吴王刘濞、淮南王都招纳宾客以千计。外戚大臣魏齐侯、武安侯之类在京城竞相追逐，平民游侠巨梦郭谢之流在李相中驰骋，权势横行州郡，力量可折服公侯，百姓以他们的名声事迹为荣，仰慕而仿效他们，即使他们陷于刑罚，也自认为杀身成名，如同记录求木一样死而不悔。所以曾子说，在上者失去了道，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，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在上，用喜好和厌恶来招示他们，用礼法来整齐他们，百姓从哪里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？古代的端正之法，五霸是三王的罪人，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，那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，何况郭谢之类以平民之微小窃取生杀之权，他的罪过已是诛杀都不够。看他们温良博爱，救济穷困，谦虚退让不夸耀，也都有超绝非凡的资质，可惜不纳入道德，如果放纵于末流，杀身灭族并不是不幸啊。荀悦论说，世上有三种游民是道德的祸害，一是游侠，二是游说，三是游行。 树立气势，作威作福，结交私党，已在世上建立强大势力的人叫做游侠。修饰辩词，设置诈谋，在天下奔走以求取时势的人叫做游说。外表取人以迎合时候，联合党类，树立虚名以谋取权力的人叫做游行。这三者是祸乱产生的根源。伤害道义，损害道德，败坏法度，迷惑世人，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。国家有四种百姓，各自修习自己的职业。不从事四种百姓职业的人叫做奸民。奸民不产生，王道就能成就。所有这三种游民的出现，产生于末世，周、秦末年尤其严重。在上者不明，在下者不正，制度不建立，纲纪松弛废弛。把毁誉当作荣辱，不核实其真伪。把爱憎当作利害，不考察其实情。把喜怒当作赏罚，不审查其道理。上下相互冒犯，万事错乱，所以言论者根据关系亲疏而说话，选举者根据关系远近而举笔，善恶被众人的议论搞乱，公罪被王法混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利益不能通过道义求取，祸害不能通过道义躲避。所以君子违犯礼法，小人触犯法律，奔走驰骋，越职僭越制度，装饰外表，废弃实质，竞相追逐实力，减慢父兄的尊贵，而崇尚宾客的礼节，薄待骨肉的恩情，而加深朋友的友爱，忘记修身之道，而追求众人的赞誉，割舍衣食的生业，来供给宴请的喜好，贿赂充满门庭，聘问交结于道路，书信比公文还多，私事比官事还烦，于是流俗形成，而正道败坏。因此圣王在上，治理国家，安顿百姓，端正制度，善恶根据公罪而定，不因毁誉而偏移，听其言论而责求其行事，举其名号而考核其实质。所以实际不符合其名声的叫做虚，情义不覆盖其外表的叫做伪，毁誉不符合其真的叫做污，言论事物不符合其类的叫做枉。虚伪的行为不得施行，污枉的言辞不得流通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，无罪过的人不忧不惧，请托无所施行，贿赂无所使用，停止浮华文饰，去掉虚浮言辞，禁止虚伪辩说，杜绝过度的智巧，放弃百家的纷乱，统一于圣人的智道，用仁惠来教养，用礼乐来文饰，那么风俗就会安定，而教化就会大成。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的康王姬妾通奸，又夺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，杀了肥如县令尹仁。尹仁的兄弟上书告发，主父偃从中揭发了这件事。公卿请求诛杀刘定国，皇上同意了。刘定国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齐厉王刘嗣昌也与他姐姐姬翁主通奸。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，齐姬太后不同意。主父偃于是对皇上说，齐灵子有100,000户，世上税收每天1,000斤，人口众多，殷实富有，超过长安，不是天子的亲弟弟或爱子，不能在此地称王。如今齐王与皇室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，又听说他与他姐姐通奸，请求查办他。于是皇帝任命主父偃为齐相，并且负责处理此事。主父偃到了齐国，立即审讯齐王后宫中的宦官，供词牵连到齐王。齐王恐惧，喝毒药自杀。主父偃年轻时游历齐国以及燕国、赵国，等到显贵后，接连败坏了燕国、齐国。赵王刘彭祖恐惧，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黄金，因此诸侯子弟大多得以封侯。等到齐王自杀，皇上听说后大怒，认为主父偃劫持齐王，迫使他自杀，于是召回交给官吏审理。主父偃承认接受了诸侯的黄金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劫持齐王，迫使他自杀。皇上想不杀他，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，封国废除，成为郡县，归入汉朝，主父偃本是首恶，陛下不杀主父偃，无法向天下人谢罪，于是族灭主父偃。张欧被免职，皇上想任命了侯孔臧为御史大夫。孔臧推辞说，臣世代以经学为业，请求担任太常，掌管臣的家业，与堂弟侍中孔安国整理古代训诂，使之永远流传给后代。皇上于是任命孔臧为太常，对他的礼遇赏赐如同三公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三年乙卯，公元前126年冬季，匈奴君臣单于死，他的弟弟左谷里王一致邪自立为单于， 攻打君臣单于的太子于丹，于丹逃亡投降汉朝，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。这时正在开通西南夷，东方设置沧海郡，北方修筑朔方郡。公孙弘多次劝谏，认为这是疲弊中国来奉养无用之地，希望停止。天子派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便利来劫难公孙弘，提出十条策略，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。公孙弘于是谢罪说，我是山东乡野之人，不知道他有这么多便利，希望停止西南夷沧海郡而专门经营朔方。皇上于是同意了，春季撤销沧海郡。公孙弘盖不被吃饭时不吃两种肉菜。结案说公孙弘位在三公，俸禄很多，然而却盖布被，这是欺诈。皇上问公孙弘，公孙弘谢罪说，有这件事，九卿中与臣关系好的没有超过吉案的，然而今天他在朝廷上质问臣，确实说中了臣的毛病。以三公的身份而盖布被，与小吏没有差别，确实是装假欺诈，想以此调取名声，如同吉案所说。而且如果没有吉案的忠诚，陛下怎能听到这样的话？天子认为他谦让，更加厚待他。三月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封匈奴太子于丹为射安侯，几个月后他就死了。当初投降的匈奴人说，月之原来居住在敦煌，祁连之间是一个强国，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了他，老上单于杀了月之王，把他的头骨做成饮酒器，其余部众逃遁到远方，怨恨匈奴，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一起攻打匈奴。皇上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，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，从陇西出发，经过匈奴辖地，单于抓住了他，扣留了张骞十多年。张骞找到机会逃跑，向月支方向西走，几十天后到达大渊。大渊听说汉朝财务富裕，想要交往却没能实现，见到张骞很高兴，为他派了向导和翻译到达康居，再转送到大月支。大月支的太子做了王，已经攻打了大夏，分占其地而居住，土地肥沃富饶，很少有敌寇，完全没有报复匈奴的心思。张骞停留了一年多，始终不能得到月支的要领，于是返回，沿着南山想从羌人地区回去，又被匈奴抓获，扣留了一年多。正值伊稚邪驱逐于丹，匈奴国内混乱，张骞才与唐义氏的奴仆甘甫逃回。皇上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，甘甫为奉使军。张骞当初出发时有100多人，去了13年，只有2个人得以回来。匈奴数万骑兵侵入边塞，杀死代郡太守公，并掳掠了1000多人。六月庚午日，皇太后去世。秋季撤销了西夷的建制，只保留南夷、夜郎两县和一个都尉，慢慢让前为郡自我保全，集中力量修筑朔方城。匈奴又入侵雁门，杀死掳掠1000多人。这一年，中大夫张汤被任命为廷尉。张汤为人诡计多端，靠玩弄智巧来驾驭别人。当时汉武帝正倾心于儒学，张汤便假意仰慕侍奉董仲舒、公孙弘等人。他任用千乘人而宽担任奏宴院，用古代的法理来判决疑难案件。他审理案件时，如果皇上想要加罪，就交给执法严苛的监使去办；如果皇上想要宽恕，就交给执法平和的监使去办。皇上因此对他很满意。张汤对待老朋友的儿子照顾得尤为优厚，他去拜访各位公卿不必寒暑。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苛，内心猜忌，处事不公正，却得到了这样的声誉。吉案多次在皇上面前质问张汤说，你身为正卿，对上不能包扬先帝的功业，对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念，使国家安定，百姓富足，监狱空虚，为什么却胡乱变更高祖皇帝制定的法令？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。吉案时常与张汤争论，张汤的辩词往往在文字细节和严苛条款上做文章，吉案则刚直严峻，坚守大原则，不能说服张汤，愤怒之下骂道，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担任公卿，果然如此。如果按照张汤的做法，会让天下人恐惧的叠足而立，邪眼儿事了。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4年，丙辰，公元前125年。冬季，皇上巡幸甘泉宫。夏季， 匈奴入侵代郡、定襄郡、上郡，各有3万骑兵，杀死掳掠了数千人。